昨天说那个信心就是神迹的信心，
嗯，
你说圣经里面所有记载的神迹都是跟救赎计划有关的，
是的，
那肯定有一些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耶稣的神迹啊，或者别的，
对对对，
那这些
耶稣所行的当然跟救赎的计划有关，
我是说有一些不是约翰会说还有很多是没有记载吗？
对啊对啊，
那没有记载的跟救赎计划
okay, 对不起，我的意思就是在圣经的时期哈，有些圣经没有记载的当然列在 那个范围里面，或者我这样说好了，上帝的救赎计划里的神迹，那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圣经时期，在使徒最后一个使徒死之前，神救赎计划里面的神迹，有些没有记载圣经里面，我承认啊，是不一样的，跟这个救赎计划范围以外，成就救赎的这段历史的范围以外，譬如说在圣经时期也有一些神迹发生在比方说邪教那边啊，埃及啦、中国啦等等的，那些跟救赎计划没有关，然后救赎计划完成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使徒都死了之后，在基督教里面的神迹也是跟救赎的成就没有关的，最多是跟救赎的运行有关，就是传福音，不是说这些的，因为圣经里那些救赎计划里面这些神迹呢，是与从创世纪三章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复活升天与这些有关的，是为这些做见证的，或者为这些的使者们做见证的，所以圣经说圣经没有记载的那些当然是跟救赎计划有关的，就是约翰福音最后那几句话讲的那些神迹啊，当然就因为他是耶稣行的嘛，对不对？那约翰写福音书就是为了见证主耶稣，所以我们不再讨论那些，我们是讨论约翰、保罗都死了之后的那些，就不属于这个范围里面了。好，请来。
啊，牧师，你刚才讲到信心跟悔改的一些的眼泪，对吗？在上帝的面前是毫无功劳的，
毫无功劳的，
对，毫无功劳。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是否应该强调，就是信心跟悔改的眼泪是讨主的喜悦的吗？
哦，是啊，第一是神所吩咐的。好，我来讲这段话好了，可能不是每个学生听过的。信心悔改和顺服呢，绝对是神所要求的。但是信心悔改，真的悔改跟顺服呢，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办不到的。第三，但是呢，完全是靠着基督的灵的能力，我们就做到神所喜悦的信心、悔改和顺服。第四，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我们信、我们悔改、我们顺服，不是圣灵信主耶稣，是我这个真的人在那里信，是一个人的真实的动作。第五，当我这样真真实实的具体信、悔改、顺服的时候呢，我是没有功劳的。第六，但是是神喜悦的，为什么呢？第六，因为这个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神已经把我看是在基督里了。哎，第七，所以这个基督里的人呢，他的信、他的顺服、他的悔改，上帝看是个在基督里的人的信心、基督里的人的悔改、基督里的人的顺从。再来哈，第六是神看我这个人是在基督里，第七，因此上帝看我的信心是在基督里所发出的信心，看我的悔改是在基督里，不是在基督以外，不是在假的啊，是真的，在基督里的所产生的悔改，在基督里所产生的果子就是顺服。第七，因此第八，神喜悦也接纳也称我的信心，我所算我的信心、悔改和顺服为义，神喜悦的，他接纳的，这个第八。第九，因此神喜悦我这个人，他称我这个人为义。听懂了吗？再来一次啊！第一，神吩咐我们要信、要悔改、要顺服的。第二，我们办不到，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自由意志能力做到神喜悦的信心、悔改和顺服的。第三，只有有了圣灵的 重生等等啊，主动的回转等等，我们才会能够发出真的信心，真的悔改，真的顺服。第三、第四，当圣灵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具体的自愿的甘心情愿的来信来顺来悔改来顺服了。第四、第五，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毫无功劳的。第六，但是神看这个人呢、啊、这个张三李四呢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与你是联合他同死同复活的，在约里面的。第七，因此神看这个人的信心是一个在基督里，就是有圣灵产生的信心，这个人的悔改是在基督里的人圣灵所产生的悔改，这个人的顺服是在基督里圣灵所赐能力所做出的好行为。真是这样看我们的信心悔改和好行为的这个莫大的恩典啊，莫大的奥秘。第八，所以神喜悦，神喜悦我们的信心悔改和顺服。第九，所以神喜悦我们或者接纳我们。
所以就是简单说，就是在上帝面前毫无功劳，
毫无功劳，
那可是讨上帝的喜悦，
所以必须要做。
对对对，因
为要做的。
对、嗯、因为今天我问这个问题是后面我们有时候很多的，特别在很多的一些神学家牧者，他们就说我们的好行为完全不能够讨上帝的功劳，然后就把这个恩典把它给基督化，弄成好像 hyper grace 或者反律法主义的这个样子，而没有强调这个讨上帝的喜悦的，在基督里面的讨上帝的喜悦。
对，两面都会有偏差。一方面呢，就既然没有功劳就不用做了，这个就是反律法主义。但是呢，律法主义什么呢？是过分的强调奖赏。我看圣经没有把赏赐呢夸大到一个在整个信仰的核心那里。我们要追求就神的喜悦，神说良善忠心的仆人就够了，还有什么赏赐呢？将来与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你还要问在天堂的 condo 有多少个卧房多少个厨房吗？啊，这个不重要嘛，对不对？在父家里有住处就已经是最大的荣耀了，耶稣基督能够见到他已经是最大的赏赐，还要问高低吗？也就是说呢，在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福音派的基督教啊，基督教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呢，和天主教在这一点上没有两样，我们都是要想要抓多一点功劳的。这个是我们黑暗的角落心里面的啊，那个罪的残余带来的东西啊，这个、跟什么教都一样的，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的功劳。但是我们又怎么样呢？劝勉鞭策自己来活出好行为来追求呢？那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当作动机来激励自己，激励弟兄姐妹要更加追求圣洁，服侍顺服等等呢？那很多方面嘛。第一，怎么叫做得救？做基督徒就是要顺服耶稣基督，听从他的话。第二，当然我们用神的恩典他的大爱来感动我们。第三，我们有一天会听到主耶稣说良善忠心的仆人啊，这三点已经非常够了，何况还要使神的名得到荣耀，使万民归向他，教会增长，福音广传，这些都是应该激励我们的，而不是要拿什么奖赏啊。所以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动力来激发追求圣洁，那个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好，在下一位还没有问问题之前呢，我们再来一个小组，说刚才的八点，你就说一次啊。神要求的，第二我们做不到，第三有圣灵就做得到，第四是我做的，不是别人做的啊，第五做了没有功劳，第六是神喜悦我这个人在基督里的人，第七所以呢，在我所看我的信心，基督里的信心等等啊，第八、第九就是反过来说，神接纳我的信心。悔改顺服，第九神接纳我。讲一次，然后看有哪一句是特别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或者以前没有常常去想的。
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那个52讲的那个地方讲到，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以及信心的元素，他讲到是信心是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而不是他某个部分的单独行为，他全心全意的仰望神。如果按着这个真正的信心来讲的话， 那真正有信心使人根植于人心里边得救的信心是少之又少咯。
最后一句我没有听懂。
就是真正的这种信心根植在人心里使人得救的这种真正的信心是非常少的咯。
不是，上帝的恩典是多么大，他让他感动我们的理性情感和意志很多。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好像大水淹没大地这么多。当然每一个人的信心有的时候是很弱，很多时候强的，但是真的信心万民万国万族都有
啊。这是根植于人心那个得救的信心，它关键是根植于得救的信心。
对啊，根植在圣灵的重生和产生的信心
啊。那么现在比如说我们在前面讲的那些基于神迹的信心，暂时的信心，这些不是根植于得救的信心，对吗？
第一个历史的信心呢，是信心的一部分，或者说有这个合乎圣经的神的信心的元素的一种，就是理性嘛，他要同意啊，所以不是要知道，所以历史的信心呢本身不是错的，你停在那里就完蛋了，那个神级的信心呢跟使人得信心没有关系
啊。那么那个暂时的信心，
暂时的信心也是假的，
暂时的信心是建立于情感上的啊。那我现在就觉得比如说像那个约翰一书四章二节那里说凡认耶稣的，对吧？那么现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就是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面对当时的幻影说，那么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的话，奉耶稣的名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大部分会不会是这种建基于神迹的信心和暂时的信心？
总之那些不是真的，
真的信徒是绝对不会建基于这两种之上。
因为耶稣说我不认这些人嘛，他不能进天国的。
哦，如果是这种的情况的话，那你说
我们是在讲马太福音第七章对不对？
啊，七章二十一
节。哦，对不起，第二十一节，还看哪一节和每一节不一样。马太福音的七章
是二十一节吗？
第几节啊？
主啊主啊的人。
OK， 是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都进天国。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说主啊主啊的，有些是假的咯，有些进，有些不进。
Okay? 是，我就说现在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么现在教会里边普遍的存在这种神迹性的信心，表达出来似乎这种假信心，还有这种暂时的信心了。那么像这种的情况，
我们不能够这么快去判断。加尔文主义者不判断这些事情的。
啊，那，
由他们自己的长老跟牧师们去决定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我们说现象的话，因为现在
我们把正面的标准提出来，真的信心是。知道福音的内容，然后说我渴慕我追求，然后呢降服在耶稣面前求他当然有悔改，然后投靠他的救主，这我们正面的标准提出来。
从正面的标准，那么如果你在牧养当中的确有时候看到人是在追求这些的神迹，但是他也是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像也是认耶稣的名、
okay.
但是他在追求这些，这是一个今天教会牧养的现实情况啊。那比如说啊，很多的教会它里边有宗教的信仰经验，它会有经历神的课程。
是的，
对，经历神的课程，这就像、那个、
这些跟打坐很像的那些课程，
所以这就很像
跟瑜伽跟打坐很像的，跟冥想很像的，对，那一种对不对？
对对，那它这种像不像是建立在情感的根基上？而他你看啊，他追求的是，
那我们不要判断那个是真的假的信心，我们说他们这些课程内容有没有一些来自别的宗教的元素就够了。
哦，
判断谁的信心是真的假的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你看改革中一般都是正面的讲，伯克夫就不会再讲下去了吗？那爱德华兹呢，他就会讲多一点真的假的福星等等。但是至于某一间教会某一个传道人某一个基督徒他的信心真的假的，这个我们不需要去判断，除非他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就正面牧养他，叫他追求正道纯正的道理。
明白。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评论这些人的信心，具体的他是真信心假信心。
对呀、啊。
但是对于这些的课程的时候，我们说他是否有异教，
我们好好分析他的课程内容。只要没有拿到课程了，没有读接触到或者至少引用到那些的文字，我们就也不能随便判断。我们要知道那些课程内容或者他基本的信念是什么，所以我们会判断一些的教导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啊，我们一般不去判断，因为你说那个真的假的信心，等于你在问他是重生了没有，就等于在问上帝有没有拣选他。所以我们教人主义者是不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这些课程有的时候像这种建基于有点异教的这种宗教信仰经验的课程，算不算教会的一个内忧？似乎比外患更危险的。
正面的来说，除非假如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去上那些课，你绝对可以说我们教会是不要信徒上这些课的，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他们上这些课的，就完了吗？你不用再去做涵盖性的判断。啊，有一间美国的教会，有一次呢，有一个很灵恩的行神迹的传道人来开特会，那一般的福音派的教会就会很客气的说，我们不鼓励弟兄姐妹参加。这位新加坡背景的牧师说，鼓励你不参加，顶呱呱。
嗯嗯，明白。
不是不鼓励啊，不是鼓励你不要去，啊，不仅说不鼓励，没有那么客气的啊，因为牧者绝对有责任，也有这个权利去劝告他的羊，他的羊以外的，除非他是众教会的牧者，有什么一个职分，不然的话，不要判断，啊，要教导，要劝勉，啊，自己的羊。
还有你现在一直在讲的那个，比如说巴特的新正统啊，存在主义啊，或者是就是我现在我想具体的区别一下存在主义、经验主义以及人文主义的这些的异同。存在主义、经验主义啊、人文主义，到底它有什么异同？
那需要15个小时了。总之都是高举人的哲学就是了。我们在这些属于别的课程的范围了。
哦。因为我看他提到这个，还有我就问一下，就是说，
因为要把整个哲学神学历史要讲的话，我们需要时间的。好，请你继续，还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你今天讲到的那个罗马天主教会的那个第三个不讲求爱心行为的信心，那个地方你提到的那个亨利，那个亨利是指修皇后的那个亨利吗？
不是，
分离了，从罗马教会
找得到了，忘记是哪第几世了。二还是四，因为那个修皇后呢是八，是16世纪1527到1534年宣告自己脱离基督天主教，那个是亨利八世，这很早，早几百年了。
哦，
忘记是二还是四还是哪一位？
哦，这个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你昨天讲的那个唱诗篇的那件事情啊，我查了一下上次我们的那个笔记，你有讲过的不是说。一定要唱诗篇，你是有介绍我们那个背景，就是说北美改革宗的长老会他们当时只唱诗篇不用乐器，
现在也是一样
啊，所以当时是赵忠辉牧师也隶属于这种教会
啊，对，他隶属这种教会
啊，所以你有说1538年的时候马丁路德说150首诗歌都要唱，
我没有说1538，马丁路德说的
他鼓励150。
首先那是加尔文，不是马丁路德。第二，1538年加尔文离开日内瓦，去了 Strasbourg， 看到布萨这样子鼓励，所以他1541年回到日内瓦的时候，他就鼓励编写法文的诗篇。然后呢，那些逃离血腥玛丽的1553年之后，到日内瓦的英国牧师也编写一本英文的日内瓦诗篇集。将来是加尔文，不是马丁路德，所以加尔文学了布萨尔的榜样，因为他1538到1541年住在布萨尔的城市，日内瓦不要他了吗？他就离开了。后来日内瓦又请他回来之后呢，他就改变他的主意，就鼓励唱诗篇了。
是，所以你当时是说这个在日内瓦有，就是说有这个诗篇，至少有4本的诗篇。关于诗篇的诗歌本是吗？所以、
不是，我是从日内瓦当时开。首先，你有布萨尔的德文的，也有可能有法文的。 有日内瓦的法文的，有日内瓦的英文的，有苏格兰的英语的，之后还有很多版本呢，这还有不同的宗派都会编写，用不同的旋律翻译出来，英文也都不一样。
所以你又鼓励中国弟兄的姐妹可以改编成中国语言的诗篇，
对，
唱以发扬光大，并没有说极端的说只唱诗篇，
没有，绝对没有说只唱诗篇，只是说诗篇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传统。那你看，我也鼓励唱瓦茨的、牛顿的、Cooper 的圣诗啊，那福音派的好多诗歌我们都拿来唱的啊，所以我自己以我的行动就表示我不是光唱诗篇的，但是因为大家对诗篇是最不熟的，我是指那些早期的英语的诗篇集翻来中文的是最不熟悉的，所以我就介绍而已。是的，院方呢和我有共同的一个的看见，就是太多在中国大陆的传道人呢奉我的名，可能也奉学院的名呢做一些非常破坏性的事，或者讲一些非常破坏性的话。那我常常都会在我的网络电视台表示呢凡是说我是林慈欣的学生的，我都不认的。我不认他们是我的学生，除非他说我学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当你说到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呢，根本就不是林慈欣的学生，是整个从圣经加尔文下来的那些伟人的学生，我只不是姓蔡而已。所以呢回去呢打这个招牌是一件非常不智慧的事情。好，还有哪一位？男子左边的，你们的右边的。
牧师好，刚才就是说到的信心与确据，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得救的信心，我们要有这个确据。就是说，对于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农村的不识字文化的那些老姐妹，但是你给他讲，就是说他信心的确据的，他记不了，但是他每天都说耶稣，你是我的主。就只能说耶稣你是我的主，我信靠你。像这样子的话，他的这个得救的问题上是不是有一些？
Okay， 老姐妹怎么说？每天说耶稣你是我的主。
哎，对，他就只会说耶稣你是我的主，
好，
你拯救我。
跟一些3岁小一样的啊，不论你是老姐妹或者小孩，那你跟他说耶稣是你的主，对不对？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他是你的救主是吗？他赦免了你的罪是吗？真的赦免你的罪哦，有一天你要见主面的，那就是得罪了确据了吗？你把它化成几句话来讲，耶稣真的是我的主，住在我的心中，我的罪的赦免，有一天我会见主面的，我真的相信，完了，他有得罪了确据了，他根本在这件事没有挣扎。可是每天都说耶稣是我的主的话，在得罪了确据上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有些理智上他可能比如说有些患老年痴呆的，老年痴呆，但是他在接受的那一块，他是看到他很清醒的。
不是啊，对对对，那些所谓有痴呆症的人这个痴呆，我特别不想用症这个字，很多东西不一定症，有的是啦有的是的，老人痴呆症我还是当他是神的形象，有属灵的悟性的，我正面的对待他。很多人特别在属灵的事情上，他可以很清醒的。至少我们这样子来对待他，就是说我们继续的正面的传讲真理，也劝他也劝勉他，鼓励他，耶稣是活的。
知道了。
跟这些好像不清醒的也是文盲的弟兄姐妹，我们讲的没有两样。不过我们读过一点点书的，就要懂得要更上一层楼，更加的高深的到他们的水平，到他们文盲的水平，这个是我们的进步，我们要晋升，不然的话我们学了没有用，不是用处不大，就是我们一定要能够讲的最简单，这个是进步，不是退化，是晋升，不是冲淡。
好，谢谢牧师。
谢谢。还有哪一位？老师，请来。
牧师你好，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天上奖赏的。如果我们在做平时教导的时候圣经一些在初期教会信徒受逼迫的时候 使徒们有做，就是以天上的那种奖赏，末日的那种大审判之后复活的那种，完全得赎的那种盼望，
是
以这样盼望做教导。就是说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怎样把握做一个非常好的准确的教导呢？
圣经有的我们都讲，只是不要偏重哪一段就好了。圣经有讲的，有奖赏是啦，特别是那寻道的启示录那些啊，我们是要劝勉弟兄姐妹准备付任何代价的。然后盼望是绝对要讲的，我感觉上我们的福音派盼望讲的太少了，永生的盼望啊，就是永远与主在一起。我们这里是过路客，在预备自己。当然预备不等于说就忽略了地上的责任啊，不是什么都不理了啊，老公也丢掉啊，妻子也丢掉，儿女不管了啊，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呢，你当你知道永生是我们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安排今生来切成为主，竭诚为主。
谢谢。
每一段经文都可以讲。好，还有没有？是，请来。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位信徒他在信主之前他有好行为，在世人的眼中看为是一个好人，但是当他信主之后，他认识主，也接受主作为他的救主，还有他认识到自己的罪，但是他不常去聚会，并且他还是有一些好的行为在这些生活当中，他也只是他在敬拜神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去教会去敬拜神。我觉得如何去劝导这样的人呢？
首先我们教会传福音的时候要把这件事情也放在传福音的内容里面，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是喜欢敬拜神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传得太简陋了这是我们整体的教会负的责任。另外一方面呢，只能够继续教导他咯，教导、劝勉、最后警告，还是劝勉，没有别的方法。我们不能用棍子来打，也不能来玩弄他的感情，这些都不对的只有用真道来劝勉他，没有什么有魔力的的秘方劝勉他。不过我总是会从哪里下手了，就是他是不是对纯正的道理有误解或者不理解，就是我先不怀疑他的动机，我先怀疑他是在真理上的教导不足够，然后才去，假如他显明他的动机不了，那是另外一码事了，那是第二步了。